知道，在过去这几天的话呢，大家肯定很累啊。晚上我不知道你们这睡的地方是不是会太热啊？可能有些不是太热，就是太冷啊，就是会大概睡也没有睡得很好，然后中间休息也不很多，就是大家以为上山的话呢可以看风景，然后也没有看到风景，就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就被绑在这儿，我这样子会很累，所以也许刚刚这话呢第一堂讲完了以后，大家放松一下，都出去看雪景了啊。这小组讨论的话，大家都没讨论啊。那这最后一堂啊。同志继续努力啊！我就希望我在讲这个最后一堂的话呢，还是能够帮助到弟兄姐妹们。那讲到总结的话呢，我们有说是这是门徒建造门徒的基要。我们讲到基要两个字的话呢，就不是基本啊。基要的意思就是说，你把这样的一个建造房屋的话呢，你呢把根基建造好，根基打好了以后的话呢，其他呢就比较简单。那杨经理他买了一个房子，他的房子呢上面的话呢，他要盖2层楼，他就改建，但改建的时候呢。他就是说要上面去建造，去建造的时候呢，去找了一个呢，建筑师呢，去他替他设计。那建筑师呢，就想到的话呢，既然是呢，就加上去的话呢，就把这个房子呢，就盖上去好，就设计了。然后的话，地基的话呢，就加一点点地基的话呢，认为就可以呢，就盖上去了。那没想到的话呢，他设计了以后的话呢，那去拿了建造的这个执照的时候的话呢，这个市政府的话呢就不批准，不批准呢怎么办呢？那就说原来的话呢，要把地基啊要挖得很深，然后要把钢筋放进去，就花了很多的功夫的话呢，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房子的话呢，它原来设计的是做的吧，1层楼的话呢，它的地基的跟别的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话呢，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根基没有打好的话呢，我们出去盖造的房子的话呢，这个房子呢是盖不稳的。我们没有办法呢做到呢我们所要想要做到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在讲的话呢，做基督徒的话呢，我们要在根基上呢下的，就是说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基要，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基本。所以呢，基要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把这个房子这盖的地基盖稳了以后的话呢，你在上面再怎么样盖造的话，建造的话呢就没有关系。这就是说的话呢，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过一句话呢，他说呢，建造人就好像建造房屋一样的，如果人呢把他建造的房屋建造在沙土上来的话呢，风一吹的话呢，它就倒塌了；雨来一冲的话呢，它就倒塌了。风吹雨打，水冲。但是一个人如果把他的呢建造在神的话语身上的话呢，他风吹雨打、水冲，他也不会遭坏。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是什么呢？有两种人，有一种人的话呢，他的根基呢是沙土，这个人的话是个房屋。他在碰到一些环境的话呢，风吹雨打、水冲的时候的话呢，他就倒塌得一塌糊涂，但是有一些人的话呢，他建造在神的话语上面的话呢，他风吹雨打水冲，你有没有看见呢？风吹雨打水冲的话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人活在肉身当中的话呢，他所碰到的环境、碰到的任何的事情，这些的事情的话呢，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能不能够呢站稳？如果能够站立稳的话呢， 你这些东西呢就不会把你打倒。所以因此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去传讲的福音来讲的话呢，不是只是对基督徒有果效是福音，是对所有人都有福音。你如果能够把握住的话，你就得到了这个福音。所以我们在讲的基督徒的话呢，要做门徒的基要的话呢，说我们把这个基要打稳了以后的话呢，你就出去了，你就可以呢成为主所做的工作，不会呢被风吹雨打水冲的话呢倒塌掉。我们很多人的话呢，做做事情以后呢就不做了。对不起，特别的话呢，我在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讲到的话呢，今天我们说呢是读神的话语，我们怎么样子领受神的话语？少年人如何不犯罪、不得罪神呢？乃是深将他的话呢深藏在他的心中。什么叫深藏在他心中呢？他什么东西都由心发出来了。我们在这地方呢讲到的话，领受神的话呢，是希望神的话呢从里面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彰显出来，有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那耶稣基督的话呢，我们是不是都知道呢？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不是？什么叫道成肉身？换句话说呢，他就是那个道，身在肉身里面的话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得见。换句话说呢，耶稣基督就是那道。所以如果我们说基督在我里面的话呢，我就说的这个道的话呢是在我里面的。所以当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事情的话呢，来的反应的话呢，像我们在这时候，哎呀，谢谢谢谢啊，有爱心的人啊。我其实看见还有另外一个爱心出去了，他去给我倒了，大概给我去做咖啡去了。所以就是说，一个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我们是领受神的话，但是我们是领受神的话的话呢，我们不是就只是领受了而已，我们是领受了神的话以后的话呢，好叫神的话活出来以后的话呢，就有一股什么基督味儿，就有基督味儿，就好像酒徒人有酒味儿，基督徒有基督味儿。为什么有基督味儿呢？因为基督是道成肉身，所以呢，我们活出来的话呢，是活着神的话。所以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重点在什么地方的话呢，就是说呢，你要活出来，说领受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消化，在我们明白了以后呢，我们呢就反映出来了以后的话呢，领受我们认为呢就领受下来了，但是我们领受下来的话呢，它会发功的，它会发功的。这个发功的话呢，是我要努力去发功的话呢，它还是自然发功。啊，今天刚刚太极呢讲了一段呢，引用了旧约的圣经，引用了旧约圣经，他用最后一个例子的话呢，事实上这个例子我们放在那个用最后的放在这个例子的话呢，事实上呢是想啊带出一个呢观念的话呢，什么叫做是呢？就是从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的话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当马太的话呢，他是个税吏，他税吏坐在税官上面。那我们的话呢，如果你知道有些背景的话呢，你就知道的话呢，这个税官的话呢是一个肥缺。他这个肥缺的话呢，我要多知道一些道理，我就告诉您这个他们怎么样就是肥缺。哎，他呢只说呢，一个人呢有一个人来了以后呢，他人口税的话呢，他你要过这条路的话呢，我给人家收你一文钱，比如说，然后收了这以后的话呢，他说你可以的，随你自己的私意的话，你要收多少都可以， 你只要把这个税关的钱拿了以后呢，就给这罗马政府就好了，其他的话呢都随你。所以这许多人的话呢，通常都是讹诈的人。好，我讲这些东西哈，这些东西有没有帮助？有帮助。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呢，如果知道一些历史时代背景的话呢，这是好的不得了。尤其呢，我们当中呢有我们神学院的学生的话呢，你讲释经学的话呢，就要告诉你呢，要知道历史时代背景。但是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呢，我就常常在教，我也一样这样，你要知道时代历史背景。但是我就说，我们怎么知道的历史时代背景的话呢？是不是去研究历史，去研究考古，研究是这些东西，把挖出来的东西呢讲的是，哦，原来当时候情形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讲清楚。但是你如果仔细去想想看的话呢，你找出来的东西就少这一样两样的话呢，你看到这个你就能够讲的当时的人文化是这样吗？如果我们几百年以后的话呢，人家考古出来以后呢，讲到的美国的总统是怎么样的，他们抓出了一句两句话的川普说的话，他说美国的总统都是这样。然后呢，你解释所有圣经的总统说话就是这样，你相不相信？所以我一直在讲的话呢，到底我们相信的，我们的历史文化有多少，有多少的把握我们是对的，有多少的把握。所以当我在这么讲的时候呢，我如果用那个背景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所得到的是什么呢？我就是说的得到我有个过滤镜。我不知道没讲清楚。所以的话呢，我们就说呢，在语文的里面的话呢，它自自然然已经有一些的历史时代背景在里面了。所以我可以在里面找到它在字句的里面呢是有一些历史文化的背景的。所以我们才讲呢，字义是什么意思的，你一定要在当时的字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怎么知道当时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的话呢，不是去找一个文化库那时候的时代用的话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说英文，而这很多年的话呢，我那个时代的话呢，我们讲一个人的话呢，你是这个人的话呢，用 gay 这个字 ，gay 这个字 ，gay 这个字是什么呀？是个好字，是这个人的话呢，是喜乐的人。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讲这个人是 gay 是什么意思呢？但是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他为什么叫他 gay？ 因为他喜乐。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说的。所以如果你到了我那个时代讲我是 gay 的话呢，那我是 gay 吗？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说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一些字的时候呢，我在读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会有自然的反应，我就立刻的话呢，我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来了以后呢，就不照着这个字面上来讲这个事情的话呢，我是不是常常就把这个意思呢都差了。所以因此的话呢，我们要明白这个字的意思的话呢，肯定呢要从的话呢圣经的上下文里面讲的时候呢，能够猜出这个意思是什么。这就好像是什么呢，一个字的意思在什么地方的话呢，它在上下文里面的话呢，通常它会有一些反应出来告诉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什么呢，你如果站在一个石头桥上面，水泥桥上面，你往下去看，是不是看的都是水泥？
是。
你不知道呢，下面的水是怎么流的，所以你往左看看呢，往右看看，你就知道什么是上流，哪个是下流。如果知道上流、下流的话呢，你多多少少知道的话呢，在这个水下面，这个水的话呢，是向哪头流的，是不是？
是。
当然你会有反力，说底下如果有一个漩涡的话呢，那是水呢可能不是这个样。但是呢，通常来讲的话呢，你是可以这样子去把这个水的流的方式能够明白。所以你的字的话呢，是不能够呢凭着我们的诗意来讲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再怎么样呢，我们要在这个整个的上文下理的嘛呢，我们所以说的，你要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的话呢，你是需要知道的吧，你是需要知道是它的字的意思什么，说先有字义才有经义。但是我们的重点在这是说，不是说呢我们要把每一个字都搞清楚了以后呢，再把它连起来的话呢，我们找出它的经义，不是这个样。所以很多人的话呢，开始学了我们这的话呢，就去抠字眼儿。有一个字说在，这在是什么意思？有一个说那是那什么呀？你是什么意思？他不说那你，他是说那是什么意思？你是什么意思？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抠字眼儿。你抠字眼儿的话呢，是不是我们在讲这的这语文读经？这也不是我们讲语文读经。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呢，尤其呢，我在最早的时候看见好组团契他们的话呢，就抠字眼儿。然后这还得意的不得了。
嗯
啊，所以的话呢，所以我很多时候的话呢，我常常的话呢，我们这个方法查经方法呢，人家读了以后呢，人家听说，哎呀，怎么会那么好？一尝了以后，一过不一般般。就很多时候的话呢，人家砸了这个招牌。但是我们在这个讲的话呢，先有字义，才有经义啊。意思就是说，你要懂得这个经文的意思的话呢。你才能够的话呢应用，有了经义才有意义。所以什么叫做呢有了经义才有意义呢？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想的话呢，你就把这一节圣经的里面的意思的话呢解释出来以后呢，你就照着解释出来这个意思的话呢，你去应用。但是这也不是我们讲的东西。我说你能够呢懂得这个经文的意思以后呢，不一定要你要去照着这个意思去走，而是呢你懂得这个意思了以后的话呢，你怎么样去接受这个经文，在这个经文里面的话呢，有圣灵在你里面动工的时候呢，你知道怎么用。所以今天太极呢讲的这个故事呢，马太福音这个故事的话呢，当耶稣走在路上呢，在过关的时候呢，他看见了马太呢坐在税关上，看见他就叫他你跟从我，你跟从我。就是什么？一看见他，就是吧？是不是一个给你感觉？是不是一个直觉的法吧？
是。
然后你再看到的话呢，耶稣基督的话呢，叫这个马太去做这事情的，他就放下，就这样跟随了他。他是分析的时候呢，跟他是谁？哦，他是从来神来的救世主基督，哦，跟随基督就有怎么样？在我的文，我的律法书告诉我是什么？他是不是去总是又想找出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对的路，我应该去走。还是他看见了讲了以后呢，瞎子是浑身肚里有数，这是对的，空就走了。
嗯，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说的，神的话在你里面，这一来一个共鸣。什么叫共鸣？你说的我就知道是对的，为什么呢？你说的他也是他的话，我听到的反应的也是他的话，这两个人的话呢是共鸣的。一共鸣的时候的话呢，不是应该有共鸣，而是就是吧，共鸣起来。所以这个就字是共鸣起来。所以当这个马太呢听见呢这个耶稣基督呼叫他的时候，
心里面什么？他很自怜，因为他被人家叫做税吏，他被人家藐视。这个人来讲的话呢，你接下来跟从我，一呼一应，共鸣就起来跟随他。反过来，这许多税吏听到了，然后跟他一起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席，法利赛人一看见这许多人跟耶稣一同坐席，然后呢就跟耶稣的门徒说，你的先生去跟这许多罪人一同坐席吗？一看见就跟他的门徒说。什么叫就？共鸣。共鸣在哪里？看见耶稣基督的跟这许多的罪人坐在一起，这是很不对的。看见做这个事情，立刻就怎么样，反应起来，不做了不对的事情了。我这边讲清楚，不是大脑的思想的改变，而是怎么样活出来。所以因此什么呀，那许多律法的人的话呢，由他里面的恶流出恶来，他呢从他里的善流出他的善来。我们这还没讲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对一些东西与自然的共鸣。这是我们讲到的生命读经，不是把它变成了一些道理，变成了一个的话呢面面都圆的道理，而是什么？神的话告诉我们，常常神的话不是事实上的道理能够解释清楚的，常常是冲突的。如果我们从事实上的观念来分析，然后逻辑思维这么走的话呢，我们并不一定真正懂到了神的话，这是我们讲的。我想我呢就用了几段圣经呢连在一起的，跟大家的话呢稍微做一点示范的话呢，讲到我们讲到的这所有的用的问的方式，好不好？请大家打开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如果呢我是解圣经的话呢，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就会讲了说呢，什么叫做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呢？事实上呢，他在讲有关亚当的事情呢记在下面啊。接着下面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所以讲呢，人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所以在这里面呢讲到呢，我如果读圣经的话呢，我就讲到了一些东西的话呢，他说亚当造人的日子，后来讲到人就是造这样的人的时候呢，是说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你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看到造样式的时候的话呢，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样式就是样式，在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找呢想到的话，照着自己的样式的话呢，这个样式的话呢，谁是神造人的日子是照自己的样式，谁是这自己？就是神。如果我们稍微思想一下的话呢，这个样式是什么样式？我们直觉的反应呢，跟这个样式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神有没有体？我们讲样式的时候，是不是自然有体？ 容易不容易？所以称他们为人，是称那个有神的样式的那个人。所以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什么？那个人的重点在哪里？是神的那个样式。我认为讲清楚。所以但是你在平常一感动的时候呢，就反映出来的时候的话呢，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呢，圣经讲的说是呢，我们在主的话被神的话拣选了，然后得称圣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的话呢，我是圣洁的吗？为什么？因为我的人的观念同神的观念是不是一样？不一定。我们这边讲清楚。所以先有字义才有经义，先有字义是怎么样？圣经讲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不一定跟我想象的那个人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的话呢，当我们在读了以后直觉的反映出来的时候呢，常常我看到人我的反映出来的话呢，是我对我自己这个人的解释的那种反应，不一定是圣经讲的那个人的那个人的反应。我不知道没讲清楚，先有质疑才有经义。如果我用我直接自己的这种感受的话呢，来反映来解释的时候呢，我就呢把这个经文的话呢解了有偏差。我不知道没讲清楚。所以在这时候呢，他就说呢，当亚当的话呢，亚当活了130岁呢，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呢和自己相似，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这里面有两个字出来，形象样式。这时候讲那个人的话呢，亚当的话呢是什么呢？是有这个身体的，有形象样式，这个就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呢，又在世上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呢，就死了。赛特活了105岁，生了以诺士。赛特生以诺士之后，又活了870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是不是家谱？
是，
家谱是一个文体。家谱是一个文体，所以在家谱里面的话呢，是有一些圣经写的家谱的时候呢，有一些的特别的呢，让我们注意的东西。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它有一些模式。以诺士活了90岁呢，就生了该男。以诺士生了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了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了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4岁，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你有没有看见一直下来的话呢？是不是有他的模式？他生了，他活了多少年？他活了多少年？然后呢，生了谁？然后又活了多少年？他就死了，是不是这样？就是一直是这样。可是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跳到21节，以诺活了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就不在了。这个地方的话呢，有很多的话呢，它的模式的话呢，跟其他的那个模式的有些像的，有些不像的，是不是？
嗯。
这段经文的里面的意义的话呢，就在这个不像当中的话呢，他把这个意思拿出来了。这你如果去看所有其他的话呢，到最后几个字是吧，是不是都是就死了？等到讲到以诺的时候是吧，
就不再死
他就不在世了。咦，你有没有看见在前面他怎么样就不在世了？他是的话呢，跟别人呢有所不一样。但你没有看见呢，以诺在世的时候呢，是这所有的这种家谱里面的形容的人的话呢，是不是都有几个字的生儿养女？
对，
是不是？但是在形容以诺的时候呢，他有几个特别，他生了马祖沙拉以后的话呢，他怎么样，不是又活了多少年，他是怎么样与神同行这300年，并且生儿养女。所以呢，前面讲的话呢，生儿养女，生儿养女，生儿养女，生儿养女，是不是这些的人做的事情都是怎么样生儿养女？但是以诺是怎么了，有一点不一样跟其他的，怎么不一样？与神同行。做的事是不是一样的？
是。
做的事是不是一样的？
是。
生儿养女，过日子。但是呢，如何生儿养女，一样不一样？一个是与神同行，另外的话呢，没有与神同行。你们注意的哈，我用的词哈是用的很小心。这里面呢，在形容以诺的什么，有没有几个字叫做与神同行？
有。
在其他的形容的人的话呢，有没有与神同行？
没有。
没有。所以我说没有与神同行。所以这里面不一样，因为这样不一样，中间我不知道结果有没有不一样。
也不一样。
一个什么就死了，另外一个是什么，神就把它挪去了。我想请问你，今天我们这几天我们都在讲，尤其我在讲道的时候，我讲培灵的时候呢，我都讲到的话呢，是什么是神的功？信他所差来的就是神的功，是不是？换句话说，你我活在世上的时候的话呢，是的，信他所差来的人。换句话说的话呢，我今天呢在做工程师的，我是一个信他的人的工程师。我呢是做牧师的，我是信他的人的牧师。那我是一个软件，做软件的人，我是个信他的软件人。我是个家庭主妇，我是一个信他的家庭主妇。我是一个退休了的人，我是信他的退休了的人。我是个神学生，我是个信他的神学的这个神学生。我做任何事情，我是做这些，做生儿养女。我是如何生儿养女？我是一个信他的人，是生儿养女。我是呢做 Uber 的司机，这是师傅的人，我是一个信他的师傅。我是一个教授，我是一个信他的教授。换句话说，我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怎么样，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与神同行，我在做神的工。我不知道没讲清楚。你我有呼有吸，就是怎么样生儿养女。怎么样生儿养女？我是与主同行的。我在这地方讲神的话，是一个信神的人在讲神的话。诸位坐在下面听，是一个信他的人坐在下面听。那问题是说呢，你在信他的这段话呢，你是怎么样子在听的？你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信他的人的态度呢，还是不是一个信他的人态度？我同样读这种书，我是存在血气里面读这个书呢，还是我在呢属灵的人的里面读这个书？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我是与主同行的呢在读这个书呢，还是呢我呢不在与主同行的读这个书，我不知道我没解释清楚。所以当你要懂得这个家谱的时候，你在读家谱的时候呢，你去找这种特例，然后你就会发现的话呢，神在这个特例里面有他的呢意思。所以的话呢，以诺呢是个信息，一个信息是什么呢？这个以诺的话呢，他生马祖沙拉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以诺活到65岁以后的话呢，他呢就生了马祖沙拉，在下面下的话呢，他生马祖沙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他跟与神同，他生了以前呢有没有与神同行？显然没有。他说生了以后呢，他与神同行300年。这个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把生马祖沙拉的时候的话呢，显然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的话呢，以诺的生活态度的话呢，是不是有所改变？
嗯，
是。
是不是有所改变？
嗯。
以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以前是跟普通人一样不正与神同行，我在生马祖沙拉以后呢，我又不一样。当你得到了一个东西以后，你有没有所改变？
有。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就是这个信息。当他想到这一个的话呢，他呢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的话呢，我不知道的话呢，他会以前不与神同行的，后来与神同行的话呢，他相不相信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意义是什么？他如果不相信之后这件事情发生了的话呢，有意义的话呢，他会改变吗？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要说我要有改变的时候的话呢，你必定的话呢，你听到一些东西呢，你信了这个东西的话呢，你就会有改变。你如果听了这个东西的话呢，你就说你不动大脑，你也不动心，也不动什么，你说是哦，好好好，然后呢，你还就是这停留在你过去的那种想法的话呢，你没有改变的话呢，你没有与你现在懂得的东西的行为。我不知道没有讲清楚。我们这群的人呢，都信了耶稣基督的，但是的话呢，我们进进出出，我们没有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不知道没有讲清楚。当你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出来，你看见某人不是不好，我就发起脾气来，我就是这个样，这不是一个与神同行的想法。所以换句话说呢，以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对他所听到的，他相信的东西呢，是对他有影响的。所以当你读这个家谱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呦，家谱这是不是，但是里面有意义的。所以呢，在希伯来书里面的话呢，他就讲了，所以我们就讲到是什么呢，他说信是守望之事的实底，这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些圣经呢，常常人家被他们被人怎么样断章取义来应用的，就是说的话呢，你要神要的话呢，你要对神有把握，你呢就使劲求，因为你信他就会给你，因为你信心足，你要去求，然后不应的时候是因为你没信。但是的话呢，这些圣经的话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的话呢，他强调的话呢，他有古人呢在信上的话呢，他呢能够做出来一些事情呢，有很多的见证在这里面。所以在第11章里面讲的话呢，就是这个信的见证，其中呢提到了怎么样，以诺。提到了以诺，在以诺的里面的话呢，它里面呢特别强调了 这他的信里面的意义是什么？他的意义是说什么？他说呢，必须信有神，并且呢，相信他的赏赐的寻求他的人。与神同行是什么呢？寻求他的人。什么叫做寻求他的人呢？就是到处去找他，他在哪里，我要跟他那里。为什么？从他那里我能够得到好处，从他那里我能够相信他，他是一个的可靠的，我去相信他，我对他忠心。我不知道我们讲清楚。所以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的话呢，以诺是怎么活的，他是怎么与神同行，信他，信他什么呢？跟随他，信他，这是吧，做神的功。所以今天呢，我用这一段圣经在讲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子的做神的功呢？就像以诺这样的做神的功。我们怎么样子活下去？我们是因信而得胜的。所以就讲到的话呢，我们在这太极在讲到的话呢，讲到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要到旧约里面去明白呢是什么意思，一定到旧约的上下文里面呢去揣摩，能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以后的话呢，把那个意思放到这个地方呢来讲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呢，他的所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可以的断章取义的话呢去解释他这个意思。而且他在这个引用的时候呢，他又特别用一个字的，用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什么典故。今天我们常常用一个话呢，典故这个字了讲的话呢，我们呢不明白呢是真正的典故是怎么用。我们常常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如果你仔细去思想的话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话呢，它我们用的时候呢常常用错了。啊，如果你要去知道的，因为我今天是在讲圣经，不跟你们讲这讲这个讲语文哈。如果你们要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去百度去搜一搜呢，塞翁失马是什么意思的话呢，你就发现呢，我们今天常常在讲的信耶稣的人的话呢，是万事互相效力，叫人爱人得益处的话呢，那真不是的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是我们却认为的话呢，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很多时候我们有这许多思想在那地方，直接讲起来的话，在人说话里面的，在人的道理里面的话呢是没有冲突的，仿佛像是怎么样相辅相成的，但是呢这不一定是圣经里面讲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是怎么样子活呢？叫做呢，做神的功。做神的功的话呢，当你一看到呢，当我们在做神的功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就讲了，我们要做好见证，是不是？同意不同意？然后呢，就好像说什么，我要怎么样？要每一分钟的话呢，我都要呢，能真正能够与神同行，能活得像信他一样的，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应该是不是应该这样活？但是这是不是主的意思？这是不是主的意思？因为因信得生是什么？因信而活是不是？是不是因信而活？信他所差来的活，你做什么的？信他所差来的活就做神的功，做神的功什么？因信称义，因信得生。我是怎么信？到底什么叫做怎么样信？什么样的人是叫做信？当你这么讲的时候呢，我就会自自然讲的话呢，我每做这件事情都表现出来的，我是信神的人。如果没有做到以后的话呢，我就不是信神的人了。我们就在这种挣扎呢，但是我们正要去晓得，到底神教我们的因信得生的这个观念的话是什么？ 所以因信得生这句话本身来讲的话呢，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让我们一同来看啊，哈巴谷书书的第二章第四节，他在这里说呢，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在这节圣经里面呢，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去看第一章，从第一章的时候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因为以色列人呢没有做好，所以神的话，耶和华神呢就兴起了加勒底人的话呢，来管制他们。那管制他们的话呢，是暴君，是管制他们，是过分的管制。试想你如果是以色列人，你是相信有耶和华神的，他是你的神，他是你的耶和华神，你也是他的草场上的民羊，你是他的子民，现在的话呢，这些事情临到了你，你被人家欺负，你怎么想？有神还是没有神？有没有想到是到底怎么回事？在这里面还会讲到时候呢，你把那许多呢不义的人呢来管制呢，比他们还要义的人。所以哈巴谷的话是神的仆人，他有问题。我经常在活在这肉身当中，我就服侍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看见有一些情况的话呢，真是呢可怜的不得了。我真是忍不了心，我看见这事情，我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有的时候呢，到一些地方去，我就看到一些这种被家暴的人。我有一些看见的话呢，不三不四的这家这丈夫，做些这坏事，然后的话呢，我又相信的话不离婚，因为我到那地方去，我就跟他去讲，我看见这个姐妹在受这样的欺负，我怎么样子来面对这许多事情？我怎么样子？我是相信有这个神呢，还是不相信有这个神呢？我是相信这个神是公义的神呢，还是这个神不是公义的神？你看到这个情况，你对有这个怜悯心，你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你看见那个人在欺负他，你心里怎么想？你如果是哈巴谷，你来到什么？他说我要站在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什么？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看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可以用什么问他，向他诉冤。所以这个哈巴谷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呢神的先知的话呢，他来到神前面呢，很诚恳的呢，他想我要来问他是什么，然后他说什么？他对我说呢，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化，虽然迟延还要等候。你有没有看见这句话呢？是不是互相矛盾的话？这是什么语文？这个语文是什么呢？你明明看见了这件事情的话呢，是没有来， 你明明看见你在热锅上面的蚂蚁，你明明看见在这个烧的话呢，你甚至于你觉得话呢，下一秒钟我就得不到了，他迟延的不来。但是是吧，他就会来。换句话说的话呢，他在这里形容的是吧，是形容一个人的心里面是这样，然后他给他的安慰说什么呢，你现在度日如度年，但是很快就会来到，解决的很快就会来到。什么人能够接受这句话？你如果眼睛盯在风浪上，你就害怕，你就会沉下去。你如果想起耶稣基督跟你讲你可以来吧，你就走在水面上。所以这句话呢说呢，快要应验，你信不信我，并不虚华，是不是假的。虽然迟延，虽然你觉得是好久不来，还要等候，告诉你说，等候的人必然蒙福。我不知道有没有讲的，但我这么读这么讲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就是有情感的。你如果不进入这里面，你不会感受到。但是你进入到里面，尤其你关心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在这时候你有信心，你与神同行，你就知道什么呀，这话是对的，是可信的。所以的话呢，他说为什么呢，他给你讲理由，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也是有心脏的地方。然后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他做这些事情是什么，他自高自大的话呢，让为什么？因为我恩典够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出它的完全。我在讲什么？我今天给大家示范的是什么？旧约有些话真正的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一群是新人，但是并不表示我们在肉身当中的所做的事情都是新人做的事情，但是义人比阴险的事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你的信仰。我给大家今天在文体在连接词在这方面我们统统都懂过，就在今天我跟大家在分享这段经文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总结，我这所有里面的我都用到，就把这里连起来，还加上一点什么旧约里面的真正的意义在新约可以找到的，那我们想到